终止。基督徒需要认识的同性恋。我们常说世人都犯了罪，人都是一样的罪人，而罪就是罪，在神看没有大罪小罪，因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再恶的罪人在神面前我也不比他更好，若非基督的救赎都要同被定罪。这样的理解固然利益很好，却不无商榷之处，因为圣经里有些话好像要我们往更深之处去注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此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约翰一书五章，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提前五章，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以上这几段经文，我们虽然不能全明白它的含义，也不需要去强解，但是一开头所说的那个罪无大小的观念，在这一些的经文底下看似乎就不妥当了。圣经里人的行为被神点名定罪的可以粗分成三种，单从新约里去找，头一种至少包括了偷窃、谎言、污秽、不义、邪恶、邪荡、邪术、拜偶像、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纷争、异端、醉酒、荒宴、贪婪、恶毒、嫉妒、凶杀、诡诈、毒恨、忏悔、背后说人、怨恨神、误慢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傍赌、忘恩负义、心不圣洁、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作恶、好管闲事等。这头一类的罪行有什么特色呢？第一，独行侠客。犯罪固然有伤害的对象，但要造成这些罪行啊，往往一个人就足以成事。第二，黑白分明。人可以为自己的罪找借口，比如说我偷窃是情有可原，但总不会把偷窃变成自己的权利或美德。第三，独罪其身。犯这类罪的人更不会去社会上推广，把偷窃变成社会流行的风气，他也不会上街呼吁叫大家不要歧视我，不可因我偷了就制裁我，更不会要求法律对他网开一面，非但不定他的罪，反而准他享有同等权益，因为偷来的和赚来的没两样，我爱怎么偷就怎么偷，爱怎么花就怎么花。第四， 良知有亏。当这类的罪行被显明被交关的时候，人总是低头遮面或面无表情。你看过小偷被抓还笑容满面游街，向群众招手，甚至干脆打着自己是小偷的招牌来竞选公职吗？第五，不是科学。我会偷是因为基因问题，生来就这样，请拨大笔的经费给科学机构好好做点科研，发表学术论文，让世人都知道偷是基因里就命定的事。您听说过这等荒唐事吗？大概不会。第六，自作自受。你的罪停留在你坏了这个地步，用这类的犯罪来向神示威是喊不响，因为触犯者打心里知道自己理亏，底气不足，定罪是应当的。圣经里还有第二类的罪行，主要就是奸淫，包括一切苟合乱伦的事。与前一类相比，他们的特色在于，第一，拖人下水。这种罪行总有个伴儿，不但自己这样行，至少还得拉另一个受害者与你同襟水火。第二，颠倒黑白。他可能打着冠冕堂皇的金字招牌啊，比如奸夫淫妇喊我爱他，可能喊得比谁都响，其实那不是爱。第三，奸罪天下。同居淫乱，从开头应有同伙壮胆，就比一个人独自犯罪要招摇。又因为这是人人都能学的事，当伦常法纪一松，就可能成为社会风气。第四，良心烙铁。小偷啊，偷来的东西再好也有用倦的时候，淫乱却有如干柴烈火，是愈烧愈炽啊。情欲的引诱与最终之乐，足以在瞬间淹没扼杀良心的呐喊。第五，超越科学。试问有多少淫乱的罪被古往今来的文艺、诗画、音乐、电影改装成轰轰烈烈的爱情佳话、传为美谈呢？它既已高居人类心灵殿堂的宝座，我们这些凡夫俗妇怎能把它推下来呢？第六，抗议派对。这种罪就可以用来向神示威了，他改写神对爱的定义，并且煽动全人类来跟随。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信主之后，初读林前十三章对真爱的定义，会大感惊奇呢？因为世人早都被他洗脑了。他又直接干犯神的殿，就是我们的身子，他更拆毁神所设立的婚姻，上损父母，下残子孙，用他来败坏教会，玷污基督的心腹，向来是撒旦的最爱。他不必隐藏，无需阴谋，只要牵个线，安排机会，你就如同雀鸟直入网罗啊。这一招撒旦用了几千年还威力不减，人打什么预防针都不见效。但是圣经中还有第三样罪，是最被耶和华所恨恶的罪。每当你看见他在世上横行无忌，那主神愤怒的审判必然不远，就是今天所说的同性恋。中文圣经的翻译是说做娈童的、亲男色的，罗马书更毫不掩饰的这样描述他：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途变为逆性的用途，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为什么这个罪那样惹神愤怒呢？首先，它比前面两类的罪行要变本加厉，不但拖人下水，而且一个人可以有成群成伙的伴儿。他不但自己喜欢这样行，更喜欢别人也这样行。他不但要颠倒黑白，成为社会风气，还要反过来定罪一切不同意他的人。他不但行淫， 而且他的淫行如狗似兽，他不但使你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灌，绕城游行如同索多玛，更打了同性恋的旗号来竞选公职，毫不知耻。他不但有所谓的科学为他撑腰，他根本就定义科学。试想，为什么人的基因里若有什么醉酒谋杀等痕迹，我们都说是病，是异常，偏偏如果找到同性恋的倾向，却成了该被鼓励的正常呢？那些人做的所谓基因学研究啊，根本就需要被存疑。圣经创世纪五章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又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请问，除了同性恋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种罪行能够从根本上挑战以上所引的每一句圣经？当一个人宣称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他已彻底从神造人的定义和目的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耶和华面前的抵挡者、反叛者。但是我所认识的同性恋者不是暴民呐，那只是少部分。我的同性恋同学都特别温文有礼，喜爱文艺、音乐、舞蹈，又风趣又整洁，女孩跟他们在一起还有特别的安全感呢。他们天生就对异性没兴趣嘛，难道就该被定罪，抹杀他们一切的优点吗？这将是世人与儿女不断向我们重复的话，作为基督徒，应当知道怎样用温柔敬畏的心来解析这个现象。首先，圣经哥林多前书七章明言，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长安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以上这些经文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不错，有些人生来就不被异性吸引，保罗就是一例。他说他自己想也是被神的灵所感动的一个，这是一种恩赐，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手独身的恩赐，是主为天国而预备的一些人。这个恩赐使他们能更为主的事挂虑，因为没有妻子分心，就专心讨主的喜悦，又得以免去肉身的试炼和苦难。但是这样的人并非不能被败坏，保罗特别提醒，仍需注意保守自己的身体灵魂都圣洁。其次，就着这个恩赐与现象，撒旦的诡计是这样，他把人二分成异性恋与同性恋两种，你若是不能被异性吸引，就自动把你归档为同性恋。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之后，我们必然也会看见这种二分法在教科书里边登堂入室，并且会有大批同性恋团体公然在学校里招兵买马。这样的说法错在哪里？请问谁说不恋异性就必须去恋同性？这些人品温和的人本来很可能是被神所分别出来，要像保罗一样做天国工人的人，但因着受引诱而堕落，就无法翻身。如果一个人有独身的恩赐，而且已经在为主的事挂虑，仍需要注意保守自己身体灵魂都圣洁，那何况一个发育期的孩子呢？你去查访就知道，每一个掉入同性恋圈套的人，在一开头的时候，几乎都是受另一个有经验的老手带路所致。同性恋团体更曾公然宣称，他们可以把一个非同性恋者变成同性恋者。现在美国的公立高中普遍有同性恋俱乐部，你想他们是在做什么呢？败坏人的事，如迷药和纵欲，都可以让你一次成瘾。这就是我们看见为什么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原因。索多玛、俄摩拉也都是挪亚的子孙，在开头的时候从来没有说那城里的人都是同性恋，甚至在挪亚以前，那个被神用洪水所毁灭的世界里，也没有提到同性恋问题。请问，这个玩意儿到底从哪儿出来的呢？最后，撒旦虽然从起初就犯罪就撒谎，但是没有人作为他的工具，他就只能在伊甸园里做一头蛇，也无能用他的罪来污染败坏那个世界。然而他一旦得到头一个人，就能使罪从那一人入了世界。要注意哦，圣经不是说罪从撒旦入了世界，实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撒旦必须得到夏娃才能用罪来污染世界。我们对于自己这个取死的身体，终要败坏的身子，虽然没有什么好评价，也不再寄望什么，可是千万不要忘记，他仍然是撒旦垂涎的兵家必争之地。照说，一个不信主的人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他死后也归入阴间，那为什么魔鬼还要用人的身子借同性恋来兴风作浪呢？原因在于撒旦自己从开头就是抵挡神、反叛神的那一位。神如果要我们在身子上荣耀他，撒旦就会反过来要借着我们的身子来亵渎他。这样的事让撒旦非常的得意。凡住在美国的人都知道，向人伸出中指是什么意思。这个伸指头的人虽然不能打你，也不能伤你，但这个手势本身却是对你这个人、你的人格做最彻底的侮辱与否定。人如果被同性恋缠住， 不但自己反叛了圣经里神所启示一切与人有关、与婚姻有关的伦理，更成了撒旦的见证。这样的人无论在待人接物上多么温和有礼，多么与世无争，他与他的一切罪行仍然成为撒旦借着他向神所伸出的种子啊。